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学习，她说：“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我的2025年，我们当然希望平安顺遂，我们当然希望无灾无病，我们当然只希望经济可以继续的大好，这都是我们希望，这个连外邦人都希望。可是我们有一个更宝贵的应许，就是就算没有这些东西，仍然知道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全。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怎么办呢？应该是神说了算就好。我要延续圣诞节的这个信息，跟大家一起分享，到底圣诞节过后有哪些提醒哈？是圣耶稣基督降生给了我们面对新年的三个重要的提醒，好，给了我们面对新年的三个重要的提醒。好，那我们上周呢有用这节经文一起来分享，我们就延续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3节，我们请同工帮我们念今天的主题经文，马太福音第一章21到23节，请同工帮我们来念。
他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
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何等的感恩，我们一起同行同奔天路，到今天2024年，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要向你仍然说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是一位信实说话算话的神，谢谢我们有一位恩典够用的主。因此当我们要听信息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要宣告，主啊，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新的一年，让我们更加的倚靠你的话而活，让新的一年每一天昼夜思想上帝的话语，好叫倚靠上帝话语的人总不动摇。我要奉主耶稣的名宣告，复兴堂的众弟兄姐妹过一个不动摇的一年，过一个根基扎在上帝话语上面的一年。因着你的话，让软弱的可以变刚强，贫穷的可以变富足，有疾病的都要因着上帝的话得着健康。祝福今天凡听见上帝话语的人都重新得力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阿们。跟你旁边说，神的话今天会大大的祝福你，好吧。其实我们在庆祝圣诞节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，不止耶稣基督带来救恩，带来我们生命的翻转，给了我们一个黑暗的人生有一个可以抓住的盼望，有一个永不动摇的根基。耶稣来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就是他为我们降生，把大纲里面这段经文的这句帮我画起来，要成就应验主借着众先知所说的话。表示耶稣的降生有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，就是他来是要让我们知道所有旧约的预言都会应验，都指向他。耶稣来，这个童女怀孕生子，而且这个孩子呢，这个婴孩要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这都是应验了主借着旧约的众先知所讲的话，全然的都指向了这个弥赛亚，指向了这个耶稣基督。所以当我们面对新年的时候，当我们面对我们就是几天后的这个2025年，有第一件事情请你记录下来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怎么面对2025年？我们要相信主的每一句应许都会成就在你的生命当中。写下来，神的每一个计划终将会成就应验。神的应许和他的计划，神的话语每一句话都会成就应验。你看马太福音第二章5到6节，他们回答说，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有先知记着说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的民。把这个有先知记的圈起来，有先知记的圈起来。 有先知记的，哪一个先知？其实就是弥迦书。我们来看弥迦书五章二节，同工帮我们念好不好？弥迦书五章二节，
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所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。
耶稣基督降生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语，表示呢，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时候，我们所祈求的，我们所祷告的，当然我们也可以求富求贵求健康求平安，这些都是一般人会求的。但父亲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为新的一年祷告一件事，祷告什么？祷告神，你对我的计划在2025都要成就。好小声啊，阿妹吗？我们要祷告的是祷告神的旨意，神的计划，神对我的安排，在2025都有最美好最好的时间可以成就。我们当然可以求富求贵求健康求平安，但记不记得耶稣在主导文教导我们什么？马太福音他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然后呢，他说愿你的旨意行在，来一起念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
行在天上。
新的一年我们要跟上帝这样祷告，我们说主啊，你对我2025的旨意行在我的生命中如同行在天上，你对我家2025的计划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你对我这个人你的旨意每一样都要成就。我们对我们新的一年向神有这样祷告，说神，你对我的计划都要成就，都要应验。阿妹吗？马太福音这个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之前，他说你们呢不要跟那些一般的外邦人一样，他说你们不要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在求富求贵求经济求健康，在你们还没有求以前，你们天父其实早已都知道。所以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把我们身体的状况，我们可以把经济的状况，我们也可以把工作的那些孩子的，我们都可以求，这个没有问题。但他说你不要效法外邦人，外邦人去跑遍了各个地方，不是也都求这些吗？我们有一些比他们更高的祈求，就是求天父的旨意可以完全的彰显在我生命当中。所以什么叫做你的父早已知道，我们在天国系列的时候有讲过，你的祷告其实不在乎你讲的那些需要而已，更在乎你怎么说。你的祷告呢，也不只是你的内容，是你对神的态度。你有没有把它当作你的父？你有没有真正的知道你是他的儿子？因为无论你求什么，他反正都已知道，你的态度比内容更重要。最后一个，你的祷告本身你要记得，不是绕着你转，而是你更透过祷告明白神在你生命当中的旨意。所以越祷告不是把你所祈求的那些东西呢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，越祷告是让我们这些做孩子的可以越明白上帝的旨意为何。所以如果你以为你的祷告就是全世界绕着你转，那你就会发现什么呢？你就会发现每一件事情祷告如果没有照着你的意思成就，你会很泄气，很沮丧，很得失心。可是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，耶稣的榜样是什么？耶稣在走上十字架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人会那么欣喜若狂的去受死吧。耶稣走上这个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个祷告，在新约里面你看到经文，他说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可不可以把这个杯除去？意思就是他明明知道走上十字架是一个苦路，是一个当时候的死刑的刑罚，他明明知道是会痛，会拿命来换的，所以他很真实的说，如果可以把这杯除去，但是如果没有，你看耶稣说什么？如果没有，他说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我的2025年，我们当然希望平安顺遂，我们当然希望无灾无病，我们当然希望台湾可以平安无事，我们当然是希望经济可以继续的大好，这都是我们希望，这个连外邦人都希望。 可是我们有一个更宝贵的应许，就是就算没有这些东西，仍然知道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全。我的妈妈呢，是我们家呢第一个信主，所以在当时候呢，她做学生的时候去教会，也一直为着家里面信主祷告。可是我的阿宙，就是我妈妈的奶奶，是当时我们住在松山那边，她是那个五分埔的那个庙宇，只要办这个生日，我的阿宙是帮忙煮饭的，所以可见我们家族民间信仰是很根深蒂固。所以是那个时候庙要庆生的时候，我阿宙是每一天在那边煮流水席。所以当我妈妈做学生的时候去教会，我阿宙就说，你去教会去教会，我已经管不着你，但你听好，如果你带你的弟弟妹妹去，我一定打断你的腿。我阿宙这样警告我妈，就说你带弟弟妹妹去会打断我妈的腿，这样。所以我们整个家庭里面，就我妈从这个学生的时候去教会，一直为家族祷告。祷告到什么时候？祷告到我出生。我出生大概六七个月的时候，发现呢，我得了一个当时候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很就是那个病叫做肠套叠，就是我在大肠跟小肠中间长了一个肿瘤。好，那所以怎么发现？就是因为我很痛嘛，所以会哭闹，然后吞什么就会吐什么，因为没有办法，已经没有办法消化下去。所以呢到了医院里面，那因为长时间没有办法吸收，所以到医院里面呢，我已经瘦骨如柴。我听我妈说，因为我没有那个时候记忆嘛，我妈说那时候要打营养针打点滴，好，身上已经没有，因为已经瘦到干掉，所以她说我做婴儿的时候打点滴是打额头上的。现在看是想象不到，在旁那时候就干干的这样。好，然后呢，那时候你想想看，六七个月的婴儿谁敢开这个刀，还要剪肠子。所以呢，医生就发了病危通知单给我的妈妈，在那个时候当年的医术。好，那这个不是一个小刀，然后又小孩子的这个营养又这么不良。所以我妈说，她就拿着这个我的病危通知单，在当时候的三种，因为我出生的时候，我爸爸还在金门当连长，好，做职业军人，所以我们就把我送在三种。她就对着这个窗外，拿着这病危通知单呢，对神说：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是耶和华。约伯记有没有？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她就说，这个孩子，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疾病，但如果你可以拯救他，赏赐的是你；如果这个手术失败，收取的也是你。我妈就这样祷告。那你想想看，当年我妈又是第一个信主，我又得这样子严重的病，好，没有人会想到家里面这种事情是好事，没有人会想到。但就在我开刀的那一天，那你知道这个手术房不是有两层门进去，家人就不能进去，家人都是在这个手术房门外面有医院的椅子，我们家人就坐在那里。但就是在我的家人跟这个手术的门中间有一块空地，那天当我手术的时候，我是听他们讲，居然呢，我妈妈当时候教会的师母找了一些人跪在手术房门外的那个空地，就是手术房师母跟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家人，他就跪在手术房外面。我手术多久，师母带着那群人就祷告多久，就这样子为着我的手术祷告。就那一幕居然感动了我的阿宙，就是我妈妈的奶奶，就是那个骂他的。他说我拜了一辈子，没有一个我那个庙宇的人来关心我的曾孙，你们这些非亲非故的人在那边 跪着求告上帝，流泪为着我的曾孙在祷告。所以就那一幕感动了我的阿宙，他呢就当场决定相信耶稣。当然感谢主，我后来好了，不然不会在这里讲到。哎，我阿宙信主之后，因为他没有念过书，所以他圣经也读不懂。可是你知道，他从信主一直到九十几岁被主接走之前，这二十几年，他一直不断，每一天三次哦，早上起床，下午睡午觉前，晚上睡觉前，一天三次，就他只会把全家族子孙的名字念过一遍，说主啊，让这些子子孙孙都能够信主，归入主。结果现在我们家人一个一个都归主，一直影响到我爸妈那一代，我这一代，还有我孩子那一代，一代一代侍奉上帝，因为我阿宙的祷告。哎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祷告，我们当然会祷告健康平安顺利，一般人不是信主去庙里也求这个，但是对于神的百姓，我们还可以更宝贵的祷告，就是就算天没有长蓝，就算没有每一天都放晴，但是我仍然相信上帝，你的计划能够成就在我的生命当中。就算我们有疾病，就算我还没有经济翻转，就算我家人还没有和好，就算我跟某一个朋友还是撕破脸，在这个决裂的这个尴尬的光景，神啊，我仍然说我相信你最美好的计划会成就。这应该成为我们面对2025，面对新的一年，我们的态度跟祷告，因为上帝的计划总会成就。相信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。我们在每一个不容易的光景里，我们在每一个我们祷告里面，或是有应许，或者还没有成就，我们都可以相信神啊，你的带领，你的计划会成就应验在我的生命当中。我们面对2025年，我们来宣告神的计划终会成就。阿们，跟旁边说神的计划终会成就，好不好？神的。第二，我们面对到2025年，从圣诞节耶稣的身上学会应神的应许终必成就。第二个人呢，我们从玛利亚的身上来学会怎么面对新的一年。我们来学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面对新的一年，你写下来，我们来学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那一天，当天使呢来到玛利亚的房间里面，大家想象哦，我们读圣经要用想象力。你当天使突然间造访玛利亚，好，那已经够可怕了，对不对？你晚上房间多了一个天使，你不会觉得哇，天使，不会有人讲，你一定吓死。好，更可怕的是，天使说现在怀孕，对吧？玛利亚是童贞女玛利亚嘛，所以她还没有出嫁，现在怀孕，哎，不要说什么了，那个年代还没有出嫁就怀孕，我告诉你，走在路上都可以别人用石头把你打死，对吧？那你不要说那个年代了，你就算像今天晚上有一个天使告诉你怀孕，你也吓死好不好？对吧？你也吓死吧。所以那天我告诉你，玛利亚那么年轻的小女生遇到这种事情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也没有任何的经典有这种事情发生。你知道有些事情有发生过，你还查一下 Google 还比较有放心一点，没有这种。你知道有很多人生的事情是你根本没遇过的，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其实我们每一年要面对新的一年，我们也是这样子，因为没有人先去过2025嘛，我们都是第一次踏进去，人生常常都是这样子。那你找朋友啊，找同伴，我跟你讲，有的时候啊不找还好，有的时候找到猪队友，对不对？啊，玛利亚旁边有朋友说，哎呀没关系啦，多生一个孩子啊，这你讲这些话也安慰不了人啊，对吧？可是你回到圣经，你看玛利亚的反应，46节，玛利亚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 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。诶，弟兄姐妹，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学习。当我们面对你未知的将来的时候，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当你面对到那些事情没遇过的时候，你第一秒钟一定会很慌，一定很未知，一定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，2025我们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，我们能够抬头仰望神，说神，我仍然选择我心尊你为大，我以我的神为乐，我相信你对我有最好的安排。 Amen。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对不对？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要怎么办？来，你看玛利亚，同工帮我们念34到38节，好吧？
玛利亚对天使说：“我没有出嫁，怎么有这事呢？”天使回答说：“圣灵要临到你身上，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，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。”况且你的亲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，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，现在有孕6个月了。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，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”
来，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。玛利亚说：“我是主的使女。”来，
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
最后一句我们再一次，
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
玛利亚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，就是当你不知道该怎么来，注意看了，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怎么办呢？玛利亚给我们一个学习，她说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来，我们自己再宣告一次，情愿
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。
所以看，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怎么办呢？应该是神说了算就好。 Amen。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你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情愿照着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。刚刚我们唱的诗歌说，无论是刀剑吗？是患难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肉体吗？是现在的事？是将来的事？是2024的事？是2025的事？主啊，不管这些事情都不能叫我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不管我发生什么，就算我没遇过，就算这个人生我没走过，就算有突然来的事情困扰我，我仍然向主说，主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救我的神为乐。我们人最常发生的问题就是，我一定要想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来临，为什么会，所以你因为你有这种动机，就是我一定要搞清楚，你很容易落入到什么呢？落入到仇敌给你的网罗，去看星座啦，去算命啦，去找人问事啦，有没有？就因为我们有一种冲动，就觉得这个事情怎么会临到我，我怎么，所以东算西算，这时候就给了仇敌一个破口，让别人来定义你的人生，对吧？然后你就开始觉得，哦，星座就这样吧，就哦，我出生这个日期，哦，你就开始落入了仇敌给你的这个定义，啊，这个星座就会这样，那个就会那样。可是我告诉你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人生不是照这些书籍或者这些人来分析我们，我们的人生是神说了算。不要好像觉得，哦，我遇到这些事情，然后就开始很慌张，然后就开始乱了阵脚。来，弟兄姐妹听好，这个信心在这个今年的最后一篇，就是你一定要听清楚，我们在我们面对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不要乱了阵脚，你要紧紧的抓住，更比以往更紧紧的抓住神的话，说，主啊，我心尊你为大，我的灵以救我的神为乐。哥林多前书说，我们在面对我们的人生的时候，仿佛照着镜子观看，那 当时候的镜子不是我们现在的玻璃，当时候镜子是铜做的。那你知道那个铜，这个金属就是模模糊糊嘛，也不是那个最像现在的那个玻璃这么清楚，铜做的。所以他就说，我们仿佛看着人生前面的道路是模糊不清的。好，这模糊不清呢，原文还有猜谜的意思，有没有很像我们的人生？你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，有点像猜谜的意思，也有点做赌注的感觉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。但他说什么呢？但是到了时候，我们会全知道，如同主知道我一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很模糊，我们好像在猜谜，面对人生大家都一样。但是当你持续的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，有一天你会全然的知道神的心意，因为他全都知道。 Amen。 继续的保持像玛利亚那种，就算在惊慌，就算未知，就算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救我的神为乐。因为以赛亚书说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，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。亲爱的朋友，上帝的意念绝对超过你。你不要以为自以为是，你我们真的，我们的人生我们也掌握不了多少。你再骄傲，你的人生也掌握不了明天。对吧？你根本没有办法预知明天的股市是什么，健康指数是什么。有的时候你就一个健康检查，你就会发现，哇，原来身体有这么多的状况。你真的没有办法掌管明天，但是你可以做的就是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以上帝为乐。愿意的拍手把荣耀归给主，好吧？帮我跟旁边讲这两句话，面对新的一年。第一个，上帝对你的计划终会成就；第二个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救我的神为乐。跟旁边讲这两句重点，好不好？来，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感谢主，我们从耶稣的身上看见神永恒的计划不会误事，不会误时，一定会成就。我们从玛利亚身上学会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面对未知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他说了算。今天的最后，我们从一个圣诞节，我们常提到博士啊、牧羊人啊、天使天君，我们蛮少提到的，在耶稣降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做西面。这个人呢，我们从他身上学一件事情，你写下来，学会你的等候绝不会浪费。你的等候绝不会浪费。我们一起来看圣经对西面的记载，路加福音第2章21到28节。
满了8天，就给孩子行割礼，与他起名叫耶稣，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。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，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要把他献于主，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，或用一对斑鸠，或用2只雏鸽献祭。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，这人又公义又虔诚，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，又有圣灵在他身上，他得了圣灵的启示，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。他受了圣灵的感动，进入圣殿，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，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。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。
圣经里面对西面的记载没有太多，所以我们对这个西面的老先生呢，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富贵还是贫穷，他是什么样子的人，没有记载太多。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呢得了圣灵的启示，就是说他未死以前一定会看见他所等候的弥赛亚。所以这个老先生呢，就每一天哦，每一天无论晴雨，无论这个太阳多大，天气多冷，就像你们今天这样子，好啊，今天天气太冷了，不要去，没有，他仍然去到圣殿，因为他记得只要他在那边等，他一定会等到神应许给他的这个弥赛亚。他说他一定会看见。所以那天前一个晚上跟家人吃饭，比较晚睡， 早上好累啊，算了，不要去。没有，他仍然去。好啊，那天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他还是去等。圣经就这样讲，他就是在那边一直等候，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。西面这个名字很有意思，你把它记起来。西面这个名字的原文叫做欣然的倾听，欣然的倾听。所以这很有意思哦。你知道人生当中啊，我们常常等不及了，我们会冲动的去做事。但是呢，今天这个第三个重点，就是最后一个重点，提醒我们新的一年2025年，来父亲堂弟兄姐妹，2025年让我们更多倾听神的声音，等候他的时间。你不要急躁，你不要说主啊啊，我已经祷告那么久了，你怎么还没有为我预备一个男朋友？主啊，那个人什么时候会出现？然后就等等等等不及，就说哎呀，没鱼虾也好，不要。你找到了虾，你会一辈子很虾。你明白吗？你一急，你真的，你要相信上帝给你的预备是最好的。所以我们在祷告还没有蒙应允的时候，继续听，继续等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。我们要更多的聆听神，等候他的时机。西面就不断不断的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就在那边等候神儿子的脚步，慢慢的靠近他。那一天他见到了这个圣婴孩耶稣，他把他接过来，就像我们一直在等候神成就的那个日子来。昨天下午有一个年轻人，他跟我们分享他信主，他是2014年信主，到今年也十年了。他也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基督徒，他一直为他家人祷告，居然前几天上帝成就了一个奇妙的事情。好，那因为他今天在医院里面照顾妈妈，我把昨天下午他做见证的影片放给大家看一下。
大家好，我是彦胜。然后其实我在2014年那一年是我信主的第一年，那今年是 2024, 所以也这个前前后后加起来也十年了。那在一开始信主的时候，就把就是我的家庭能够信主这件事情就放在我的祷告里面，甚至是每一年的生日愿望最后一个，我都是许愿说我希望我的家人他能够相信耶稣。那也刚好我的舅舅还有我的舅妈他们是基督徒，那我们也组了一个家庭的祭坛，可以为了我们未信主的家人一起祷告。那在我是因为我全家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，那我家里是很传统的信仰，那家里在每一年可能都会参加像是进香团啊，或者是一些就是他们的民间信仰的活动，甚至我自己本人曾经也出过阵头。对，那因为妈妈的身上带有特殊的体质，所以要传福音给他们是相对的困难。所以在这十年来也面临了许多的征战，那加上有父亲的反对还有各样的阻拦，再严重一点可能会发生肢体上的冲突，甚至是必须要报警请警察介入来处理，或者是送到医院。那在这十年来当中会相当的煎熬，尤其是冲突最大的时候是我信主后的第五年。那时候有时候我就会在想，要是我没有信主了，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些事情。当我知道这些都是来自撒旦的谎言，所以还记得曾经有一位领袖他告诉我，他跟我说比起顺境中的赞美，上帝更喜悦在逆境中的赞美。所以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选择赞美神，我把一切的困难交在上帝的手中。那在上个月突然发生了一件事情，是我的妈妈她的腰开始有一点的酸痛， 那一开始以为只是工作的疲劳造成的，休息几天就会好，但结果没有想到痛到后面就是没有办法承受，马上就带妈妈去医院做了一个诊断，才知道妈妈得了大肠癌的第四期，甚至已经转移到胃的后方，然后也引发了淋巴癌。那直到妈妈生病的时候，其实我非常的错愕，原本我们还在计划过年的时候要去哪里玩，怎么会突然发生这样的事？但我只能把这些的困难交在神的手中，我就带着妈妈做了决志的祷告。那当我把这个困难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，妈妈也一字一句的跟着我一起做了决志祷告之后，在当天的晚上，妈妈做梦就梦到耶稣了。对，那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很焦虑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刚好在圣诞节聚会的服侍后，子俊哥回了我的现实动态，然后马上就请子俊牧师能够为了我的妈妈做一个祷告。那子俊哥一知道我妈妈的整个病况之后，马上就联络了启隆牧师，那启隆牧师也就是马上就是安排时间来到医院探望我妈妈。那在探望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也有提到受洗这个词，那妈妈其实对这一个是相当的陌生。那在探望结束之后，我就跟妈妈有一个信仰的分享，我就跟她分享关于基督教这个信仰，我就问妈妈说，你相信有耶稣吗？她跟我说，我相信啊。那你相信有圣灵吗？我相信啊。那你可以受洗了啊。然后他就说，好啦，洗就洗啦，然后就很干脆的就回答我。那当妈妈这样子跟我讲完之后，我就很开心的分享给荣哥。那我们就在原本还在安排什么时候要去受洗，那其实原本还在期待是明年的1月4号可以来到我们的现场做受洗的典礼。结果在礼拜二敬拜之夜的时候，聚会一结束，妈妈在医院就打电话过来，就告诉我说妈妈的病重变得非常的严重，甚至是她已经疼痛到必须靠打吗啡才可以来止痛了。那时候我原本已经戴好安全帽准备要离开教会，我马上就把安全帽脱下来，然后跑回来就看着龙哥说，就明天，我们明天就去帮妈妈受洗。因为我相信上帝他曾经说过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，所以我紧抓着这个应许，把这件事情也放在祷告里面。当妈妈受洗的那一天，启隆牧师还在跟妈妈做信仰的解释，解释关于耶稣的救赎，关于受洗的意义。那姐姐也在旁边一边拍照一边记录。当解释完之后，姐姐突然蹦了一句说，那我也可以一起顺便洗吗？哇，神他真的是做了一个没有人想过的一个很奇妙的工作。就这样，当天妈妈跟姐姐就在病房一起受洗了。当他们受洗完之后，我才想到今天是圣诞节，所以其实这真的是我圣诞节收到最美好的礼物。那也刚好是我祷告的第十年，所以我相信上帝他真的是垂听祷告的神，因为他的应许从不落空。谢谢，
拍手把荣耀归给主吧。西面这个老先生一路等一路等，每天等，最后等到了这个圣婴孩耶稣到了祭坛的那一天。所以圣经里面最后一段经文28节，西面就用手把耶稣接过来，抱着这个小婴孩耶稣，然后对着天称颂神，他说，主啊，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，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，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，是照亮外邦人的光，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当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好不好也向上帝同样做这样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 让我的眼睛可以看见你的荣耀，让我在新的一年眼睛可以看到你奇妙的作为，让我可以等候到你对我生命当中的应许一件一件的可以成就。当我们在面对前面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急躁的去反应一个问题，一个急件处理，一个突然来的事件，我们就每天都在那边救火解决事情。 No， 我们可以非常非常的平静安稳的说，主，我要看见，我的眼睛要看见你在我的家，你在我的职场，你在我的所有跟我有关的人际里面，我的眼睛要看见你的救恩，我要看见你向我施行的恩典，每一句话对我的旨意都要成就在我的2025甚至2026甚至我生命当中的每一天。相信的拍手，把荣耀归给主，好不好？诶，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，哈利路亚。三件事情，当我们要隔几天我们就要跨入新的一年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们要宣告上帝的计划在我生命当中，上帝的计划终必成就。第二个，不管遇到任何一个我们不知道突然来的事情，我们要说什么呢？我们要说尊主为大，以神为乐。而当我们在等候祷告还没有蒙应允的那些事情，还没有照着我们想的成就的时候，我们要宣告什么？宣告我们的等候从不会落空，不会浪费。来跟旁边讲这三件事，好不好？跟旁边讲这三件事情：神的计划，第二，尊主为大，你的等候不会浪费。所以你可以把那个西面的祷告替换成为你任何的事情。你说，主啊，我的眼睛要看见家人得救，我的眼睛要看见上帝对我孩子的计划可以成就，我的眼睛要看见你在我工作上面翻转我的工作，我的眼睛要看见我那个今年的过年我跟家人的关系要更进一步，更加的紧密。我的眼睛要看见，我的眼睛要看见上帝在我2025成就更高的计划，超越我的想象。拍手把荣耀归给主，好不好？我们从位上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敬拜他，好吧？我们用刚刚这个诗歌，我们来宣告，无论任何事都不能与神的爱隔绝。我们从头来唱。
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哦，神伟大的爱，可及掌过到神，尽不吝惜他独生爱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神成唯一的人，谁能够告？谁能定他们的罪？神若帮助我们， 体危险到天马，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现在的事将来的事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
宣告出来，
难道是患难吗？是困苦吗？是逼迫吗？是饥饿吗？是赤身裸体危险到天吗？无论是高处的是低处的，现在的事将来的事，若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
我们开声祷告吧，每个人都开口，不要闭口，都开口祷告。你说主啊，主啊，没有任何事可以影响我，没有。主啊，我宣告，我不再那么容易被影响。来，你祷告主说，主啊，我以前一些风吹草动，我就很容易常常动摇，但是主，今天我宣告，2025。 为着所有复兴堂的弟兄姐妹，包括分堂热点，所有复兴堂你爱的弟兄姐妹的2025年宣告，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还有圣灵的保护，圣灵的感动，圣灵的安慰，一直陪伴我们，因为你的名称为以马内利，神与他的百姓同在。我们面对新的一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复兴堂我们的灵以救我们的神为乐，不管发生任何的事，上帝说了算，上帝说了算。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身体更健壮，我们每一个家人身体也健康起来，灵魂跟身体一样兴盛又兴盛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
风浪之中有你同行，不畏惧，我心坚定于你，我灵降服于你，在你怀中平静安稳。
有神真好，真的有神真好。当外邦人跟我们求一样的事情，跟我们盼望一样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心里，我们心里知道，我们还有一位主正在掌权。就算我们面对未知的2025，我们知道神的计划一定不会误事，不会误时，一定会成就。当我们面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的灵平静安稳，像断过奶的孩子抱在母亲的怀中一样的平静安稳。并且我们知道，就算我们在等候，我们的等候是有盼望的，因为绝对不会浪费，上帝会让我们眼睛看见他奇妙的救恩临到我们当中。再一次拍掌，把荣耀归给主，好不好？